以下是读经，请您可以翻看周报或者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彼得后书1章第5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10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为警醒期，爱弟兄的心。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喜乐平安。好快，我们要进入第七讲了哈、哦！警醒，主耶稣基督好期待我们，不单单只是得救，他期待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他的国。上帝希望我们进他国的时候，不是一文不名，不是我们很穷。弟兄姐妹们，上帝希望我们进天国的时候，我们是很富有的。那么这个富有决定于我们要不要殷勤来操练上帝告诉我们的，透过彼得圣灵告诉我们的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信心。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节制。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前进之后呢？我们现在讲爱弟兄的心啊、哦，弟兄姐妹们啊，下次我们再讲爱众人的心啊、哦，因为你知道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耶稣基督只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你如果要丰富进神国，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带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学位啊，那些在天国都不值钱了、啊、哈、哦。据说天上人家带一个金块去，那这是我们地砖的，你带来干嘛啊、哦？黄金街嘛，碧玉城嘛，是不是啊？就是你也带不去，你带去，你带去干嘛啊？这些都上帝要我们带什么进去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带爱弟兄的心，能够进到神的国。换句话说，上帝要我们丰富的进神国，是要我们带这些东西进去啊。那这些不是已经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救恩，上帝要我们去操练，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生出从神而来的爱人的心。阿们。爱里面第一个提到的并不是爱众人，第一个提到的是爱弟兄的心啊。因为这非常非常重要，因此弟兄姐妹，你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说我在这里我要发大财啊，我要赚大钱，然后我要得很多的学位啊，我要饱读群书，然后让我要等弟兄姐妹，我都觉得很好很好，但你永远不没有办法跟丰丰富富的进天国相比。阿爸们，智慧的人看得非常的远，他知道终点是什么，那才是我要的。阿们啊，就是帮助你能够起来操练这些事情，其他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不能丰丰富富的进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今天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学习，要看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爱弟兄的心。曾经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叫阿兰，她的女儿叫小云。这个阿兰的单亲妈妈呢，她诉说了她自己一个很宝贵的经历，跟别的人这样来分享。她怎么说呢？她说，我呢，从小呢，我是一个家里面大概不太注意我的人。那后来我单亲以后啊，我就很奋力的要活下去，因为我还有一个女儿要养。那这个单亲妈妈就诉说她的经历的过程，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她说，我就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奋斗，我要坚持。所以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任何艰难刁难我羞辱我的事情呢，我遇到那些经济的压力经济拮据的时候呢，我都咬着牙告诉我这个，我告诉我说，我要撑下去，哭是没有用的，我不能被击败，我要撑下去，我要努力下去。那这样的一个坚毅的性格是很可取的啊，可是他的女儿就不像他这么勇敢了。他女儿呢，就比较内向，所以常常呢，在学校里面就被同学欺负哈，被同学欺负。那这个女儿就被欺负以后，就常常回家来找这个阿兰哦。小云就找阿兰说：“妈妈，我谁谁欺负，我怎么样？”哭哭啼啼来找妈妈。那这个妈妈呢，反射动作，她就说：“不要哭。”哭没有用的，你不要哭，就这样子。所以
小云每次来找妈妈的，妈妈都是同样一个回话：哭有什么用？不要哭。那渐渐的，这个女儿啊，两个相依为命的女儿就不太来找她了，渐渐就完全不来找她了。两个母女之间就无形当中建构了一个很厚很高的高墙，就彼此之间开始有很深的那种，不要说代沟，隔阂在那里。所以阿兰自己当个单亲妈妈要拼生活已经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女儿现在开始不跟她讲话，就刻意的远离她。那她就发觉她就回家以后就更痛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天她家里面在打扫的时候，扫扫扫扫地，她突然间扫到她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她一看，哎呀，我住在家里面哭，被照下来，不知道哪个好心人士喜欢照人家 哭笑的脸。我真的坐在家里面哭哦，他想起来，我那个时候，我什么时候哭的？我什么时候哭过啊？他已经忘记他哭过了。他想，他就看他想想想，对，那个时候的我，小的时候，我坐在旁边的时候，我好孤单，我好希望有人来安慰我一句，我好希望我的家人能够拥抱我一下。他这么一想呢，一滴眼泪呢，就从他的脸颊旁就这样流下来。他突然间懂了，女儿要的是什么？他发觉那个时候，当他一直期待有人抱他一下，安慰他一句话，家里面都没有做的时候，他就后来他发觉，他慢慢他的个性就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不再期待，因为期待会带给我痛苦。我不再期待任何人要安慰我，不会有人的。”慢慢，他的心就越来越硬。想到这里啊，眼泪流下来啊，他就跑到女儿的房间去。他说：“他知道了，这道高墙是他造成的。他要坐下来做两件事：第一个，好好的听女儿说一说她的委屈；第二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拥抱一下她的女儿，安慰她几句话都好。”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在讲的都是曲高和寡，空中楼阁，怎么样爱谁爱谁了？抱歉哦，圣经非常实在啊。第一个要你爱的不是非洲啊，也不是欧洲啊，更不是夏威夷啊，也不是大洋洲啊，是你的四周啊。阿门啊！你不要跟我讲我去爱谁谁谁谁谁，你先好好想想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爱他？先学爱弟兄的心。再操练，或是你两个一起操练没有关系，但你绝对不能不操练爱弟兄的心，爱你亲人的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都发觉我们的爱所爱的人跟我们之间有一道好高好厚的高墙，我们跨越不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高墙到底是谁的错，是我们的错吗？是怎么造成的？独但今天你帮助我们，如果要丰丰富富的进你的国，就请你帮助我们有智慧的灵，能够明白如何爱我们最亲近的人，让我们学好爱弟兄的心，不做一个空中楼阁，只会让你夸奖爱的人。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从爱四周开始学习，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爱弟兄，爱弟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箴言告诉我们，如果弟兄有隔阂了，吵起架来了，那要把他这个问题解决比登天还难啊。阿们，很奇怪耶，这么亲的人反而不容易解决彼此的关系，这个代沟也好，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好，有的时候更困难。那今天我们从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故事，耶稣清楚讲的来学习爱弟兄的心，好吗？爱家人的心。耶稣举了一个比喻啊，应该不要叫做浪子的比喻，应该叫做慈父的比喻，对吧？如果我是30岁的时候当传道人，我讲浪子的比喻，今天我已经当爸爸当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把这个比喻要改一改名字，叫什么？慈父的比喻，对不对？圣经里面常常讲这个母亲啊，什么大家母亲节都过得那么光彩，我们的父亲节都没人管，对不对？今天稍微要伸张一下正义，对不对？对，这个慈父的比喻，好不好？稍微改一下啊，什么浪子的比喻啊？这段故事非常非常，耶稣讲的非常的棒，他讲一个家里面你要怎么样宽恕，怎么样爱嘛，对不对啊？这个比喻一开始就非常精彩啊！一开始讲小儿子，对不对？ 结束是讲什么？结束是讲大儿子，对不对？两个都不是个东西，你没有发现吗？对不对？怎么都不回应我呢？是不是呢？啊，不知道，故事讲一遍给你听。有一天呢，这个爸爸生了两个儿子，在我眼里面都是我们家干的，知道吗？啊，这是不成才的东西。两个孩子，一个叫大儿子，一个小，名字我不知道，叫一个叫大儿子，一个叫小儿子。那这个小儿子呢，就在想，我要出去玩，我要出去闯天下，我不要家里面，家里面好烦哦，爸妈都会念我，对不对？这个故事没有提到妈妈了，他妈妈大概是慈母不讲话的。他就跟他想爸爸，你赶快把财产分一半给我，分我的 我当得的那一份。第一句话就错了，你知道吗？什么是你当得的？你谁啊？是不是啊？好，他认为他有权利要拿他爸的财产，在那个背景里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父亲要给是可以，但是你这样要就等于是他还活着你就跟他要财产，而且把他财产就要带走。好，我当的那份给我，好，快快的讲。好，那爸爸就分吧，就分给他。好，但有没有分给哥哥？没有。好，这是埋下一个雷，知道吗？埋了一个梗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分给他，不多几日他就把这些东西大概变卖了或怎么样，他就把钱带走了，在外面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大概样样都来吧，这我讲的，反正就是在外面花天酒地，那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对不对？然后这些狐朋狗友跟他活得很快乐，大家就在了一起，等到他钱全部用完之后怎么？这种人一定不会 花钱，一定就是这样，就一定很快就花完了。花完以后他就投靠他一个朋友，那朋友家里面干嘛的知道吗？起爹啦，讲猪的知道吗？靠猪吃饭的知道吗？好了，那这个朋友够不够意思呢？当然不够意思嘛，你就看那故事耶稣怎么讲的嘛，对不对？家里面来住，你要去养猪，养猪的时候连猪吃的都有，你注意看，这个朋友真的很可恶，给猪吃的有，给人吃的没有，所以他上面讲是说他饿到连猪所吃的他都想去吃了，所以他交的朋友都是什么？就是狐朋狗友。是什么朋友？酒肉朋友，你没酒没肉，我也不会给你任何吃的，就这种朋友。所以他就醒悟过来，说我在这里，因为饥荒嘛，我在这里，连吃的东西没有，连猪都有的吃我都没得吃，我的朋友都这样对我。所以他基本上面除了肚子很饿以外，心里面很怄，知道吗？饿加怄，这个人真的就完蛋了，知道吗？因为我以前跟你们都混在一起，都一起这样，结果我到你家来帮你养猪，你还不给我吃的嘞？有吃的就不会想去吃猪吃的嘛，你有吃的你怎么讲不呢？是不是这样讲啊？所以 这比喻呢，你要去就很清楚的就把它现，就是你深入其境，你就知道他连朋友这样对他，所以他心里很饿，肚子很饿，他就想，我与其在这里饿死呕死，不然不如怎么样？他有没有脸回家？所以他没有先回家，对吧？是吧？先想办法，没有脸回去了嘛，是不是啊？当时做这么绝情，这么可恶，对不对？对爸爸这么糟糕啊，一定夸下海口出去闯天下了，结果灰头土脸，一名不闻，那就这样。他说他就想，与其饿死，好吧，干脆回家。回家的时候要怎么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做你的工人就好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因为没有脸嘛，就这样讲。因为我爸家里面，我爸对工人比我这个朋友对工人好太多了，是不是啊？他以前也是什么富二代嘛，小开耶，是不是啊？他知道他们家什么带工人的。所以这个地方带工人这个样子，那我现在到我家去当工人都还比较有吃的嘛，是不是啊？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他爸爸看到他，对不对？你还有脸回来啊？你有什么脸回来啊？没有。爸爸怎么样？我想请问你，养猪的身体身上的味道好闻吗？会很干净吗？会像我这样穿西装吗？不会啦，没有人穿西装 去养猪的啦。好了，回来一定又臭又脏嘛，是不是？蓬头垢，可以想象那个，你可以想象这个比喻哦，就一定很肮脏很臭了。爸爸过去二话不说把他抱起来，拥抱他嘛，是不是啊？拥抱他之后然后呢？哇，要亲他哎，金姐就照不起，金姐就照来金了金了去啊，这样一直亲一直亲。然后呢？我现在练台语，你们要给我一点鼓励的眼神呢、一副那种你讲的五四三呢哈，知道吗？他就亲他，然后怎么样呢？给他怎么样？马上把衣服脱掉，对不对？我想是有清理干净了，不然穿上去还是臭的嘛，对不对？然后给他披上袍子，然后给他戴上什么戒指，然后给他穿上鞋子，所以他是光脚回来的。等一下给你讲这个背景。然后这个时候就，然后还要怎么样？ 他以前在外面吃喝快乐，现在爸爸怎么样？他以前的朋友一定很糟糕，他吃喝朋友 都很糟糕的了，是不是啊？你想看他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吗？那是爸爸今天就把他的好朋友，一定是比较有水准，比他的朋友有水准的，请回来开 party， 知道吗？一定有 barbecue， 对不对啊？烤羊肉是一定有的，这样子嘛啊，然后呢，烤牛肚可能是有的啊，这都有啊 ，barbecue 啊，就请他的朋友一起来庆贺，这非常重要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唔加惊啊，对不对啊？败家子是不是啊？他爸爸不但要让他接纳他，他爸让所有人都要知道他爸爸接纳他，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啊？恢复他的荣誉，恢复他的一切。然后这个时候家里面很吵啊 ，party 吵不吵？一定吵。哥哥刚好收工了，知道吗？啊，现在讲那个大的，啊，那大长的，啊，小孩也回来了哈，那个大只的大哥哥回来了哈，哥哥回来了。哥回来的时候一听到家里面那么吵，哎，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然后他们家很多工人嘛，就跟他讲说啊，你弟回来嘞，啊，你弟那个败家子回来了哈，那怎么这样？你爸爸在帮他开 party 呢？这哥哥听到以后怎么样？啊，不可思议，对不对？眼睛看着天，哪呢？对不对啊？这边应该这样讲嘛，是不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很气呀，不要进去，抗议，这样知道吗？啊，所以爸爸在家里面，哎，全家怎么都没到，哥哥嘞？啊，不要，他工人。这个一定要有人，你知道圣经里面要有人跟他说，对吧？方面就跟他说啊，你大儿子很生气啦，你儿子这样吗？你这样都啊，他爸爸就去他找来了啊，大概不会回来，爸爸就自己去了，爸爸就找到大儿子了，你怎么不进来呢？下面这段话就要讲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哎，继续啊，你别把我啊，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二十九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山羊羔啊，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下面这句话厉害了，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我说有 BBQ 吗？你不信啊？哇，背后是一句话了。不公平了，如果你当兵的话就是什么不平衡，有没有破欸，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哪有这种好事啊？我天天家里面你讲一句话我就去做，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啊，我把它翻译白话给各位讲啊，对不对？我都没有说过不字啊，你连一只羊小羊犊羊羔都没有给我，他回来给他牛欸，还不是羊欸，是牛欸，还是牛犊欸，是不是啊？羊羔 VS 牛犊，这太不公平了嘛！而且他是吞进你一切的，我在这里做牛做马，他在外面为非作歹，吞进了你的东西，我在这边什么都没有。哇，弟兄姐妹啊，爸爸怎么跟他说？下面爸爸怎么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等一下我们讲这一段，这句话非常厉害啊！主耶稣讲话他不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他字字珠玑啊。我们回头来，现在可以开始讲道了哈。现在可以开始讲啊，抵打完了，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慈父的故事啊，比喻。我想请问你啊，耶稣在讲什么？他告诉你做弟兄啊，不爱弟兄啊，你要爱弟兄的话，重不重要？我们来看大儿子，从大儿子来看，负面看正面，你看重不重要？他不爱他弟弟，所以他陷入什么？仇恨。他陷入仇恨的里面，他会伤害谁？伤害第二次伤害他的爸爸。他爸爸已经受过一次伤害了，他的小儿子，对不对？你想一个儿子对爸爸讲这种话，爸爸受不受伤？原来你都不知道我多么的爱你啊！你知道你跟我在一起是很大的福气耶，你知道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你耶，难道你不知道吗？弟兄姐妹呢，一个爱弟兄的人会让爱他的父亲爱他，他爱他的人基本上面会得到安慰，他会成为一个甘草，阿爸们，他会成为一个安慰者，他会成为一个医治者。如果倒过来，大儿子今天过去好高兴跟爸爸一起欢迎弟弟，我想请问你这个大儿子是不是一下就转化成为甘草，对不对？会不会让爸爸安慰？ 爸爸看到他这样子接纳弟弟，会不会开心？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家里面就那个和谐就被我们破坏了。爱我们的父母，非常爱我们的父母，会因此因为我们这样做，他们会很痛心，哎，你知道吗？因为都手背手心都是肉嘛，对不对啊？我们如果今天再把它放大一点，我们的共有一位天父，哎，如果我们今天常常这样对我们的其他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天父会不会难过？他说我们都是他的什么儿女啊？阿们，我们都是父神家里面的人，哎。如果你今天做父母的，你要好好想一想，哎，你有一个天父在上面，哎，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哎，如果我们不爱弟兄的话，天父会伤心的，阿们。倒过来，如果我们爱我们弟兄，爱我们姐妹，接纳他们，这些悔改人我们接纳他们的时候，天父会开心的，我们成为天国的甘草，哎，好不好啊？第二个，这个 大儿子的负面见证是他人在福中不知福，对不对啊？我想请问你啊，跟爸住在家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啦？我现在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哎，你知道有爸爸有妈妈那个是多么大的福气吗？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想去住宿舍，想拼到外面去拼，你去住啊，我住在外面十年，哎，我从高中高三住在外面，可以去住啊，我就叫你们去住，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有一招非常好用啊，就去住啊。我大学也住在外面呢，啊，我当兵啊，不是像当四个月的，我当满一年十个月，还两个月在成功岭啊，醒功岭了，知道吗？成功岭，哎，我一年十个月是卖给国家的北干，哎，我住鸡舍，哎，你知道什么叫鸡舍吗？就铁皮的，你知道吗？没有窗户的，啊，以前是养鸡的，啊，把我们放进去住啊。各位，没有爸妈在，只有连长跟辅导长都骗人的啦，对不起啊，这样讲啊，哪里在爱我们？他只是在。哪有真的管能管到我们？还有连长在，你怎么管？对不对哈？啊，徐牧师当辅导长是不一样的啊，义务役不是啊，自愿役的啊，你知道吗？你没有爸妈在你身旁，各位啊，两个礼拜没有办法洗澡，哎，没有水给你洗澡，谁跟你在一起？老鼠这么不算尾巴这么大一只，在你身上还会掉下来，把它赶快弄走。技术不好还要表演，天天在那边走来走去。上厕所老鼠也看着你啊，没有水啊。好，不要讲，今天在主日不要讲这些。你觉得家有家好不好？有家是理所当然的吗？对我们当兵来说，有家不是有，因为我们就是要被放到那边去，对不对？我一上岛三个月没有假的，有假只有半天啊，我们在外岛只有半天假，就这样子，谁管你啊？对啊，你不要人管你最好。没有人要管你最好，那么连长管，对不对哈？很惨呢。所以弟兄姐妹，人在福中不知福。弟兄姐妹呢，哦，你有一个家，那不是理所当然，你要搞清楚。你爸妈会念你，你要感恩。我现在想听都听不到。你们跟我说牧师不是这样，你有一天没有爸妈，像我三十三十五就没有了，三十三失去妈妈，三十五岁失去爸爸，你想听都没有。谁会比你妈爱你？人在福中不知福。如果我们不爱兄弟姐妹 ，OK， 我们就是一个在福气当中浪费福气的人，而且我们会不快乐。这个哥哥从头到尾都气呼呼的，有没有发现？明明是一件好事情，他就这么生气。明明弟弟回来了，因为他里面没有爱啊，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弟，他只会气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在家里面很生气？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就是有一肚子气。如果你要问我说爱弟兄的好处是哪里，就是爱弟兄气就卸掉，快乐开心就起来。阿爸们，你自己搞的嘛，谁要你这么生气？谁要你一肚子气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呢？你为什么搞得天天一肚子气呢？肚子这么大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如果你会去爱别人，叫哥哥嘛，哈，反过来看是不是啊？你如果爱别人的话，你就不会一肚子气了嘛，你就不会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嘛，你是享福开心，好不好？好不好？所以耶稣一定要我们操练爱弟兄，这样懂了吗？不然你反过来看，你如果爱弟兄的话，哇，你就是享福跟开心。如果你不爱弟兄，你就是人在不知福也不开心。第三，不解怨，满口抱怨。 你看这个哥哥，因为他没有爱，所以基本上面他里面都是抱怨，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明明是一件好事情嘛，弟弟回来了嘛，是不是啊？他就在那边抱怨了，不解怨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倒过来呢，如果我们爱弟兄呢，你如果这边充满了爱，你就心胸宽大，海阔天空，满口感恩，不会满口抱怨。我发现很多人在家里面、教会里面全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因为你里面没有爱。如果你真的爱你弟兄，你不会抱怨，你舍不得抱怨他，他对你这么辛苦了，阿爸们，你不会一直挑他的缺点，你会看他的缺乏，阿爸们。上礼拜陈浩结婚对不对？我特别讲，是不是啊？不要看人家的缺点，看人家的缺乏嘛，阿爸们啊，何必呢？搞得自己一肚子气。这第三个、第四个，无亲情。你是兄弟耶，你兄弟在外面这么着回来了嘞，你有一点亲情好不好？无亲情，但如果你有爱呢，你就会有情有义，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多少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情，什么叫义？夫妻之间一定也要有情义吧，对吧？你夫妻之间都不讲情义吗？老夫老妻就没有情了吗？也不要有义了吗？我们在神面前真的看到许多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跟他们屁股后面走吗？薄情寡义，无情无义，何必这样子？一个没有爱的人一定是反过来的，就是无情无义；一个有爱的人一定就是重情重义。阿们，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学爱弟兄非常重要，你学会爱弟兄之后，你才有情义去学下一个功课，叫做爱众人的心嘛，是不是啊？你连真的爱你的爸妈你都不爱了，你跟我讲你爱谁？你谁都不爱，你爱你自己。你说你经常跟朋友出去什么什么，你可以啊，我等一下告诉你，你就去啊，我有实际的例子告诉你。这个爸爸也告诉我们很好的功课。 OK， 我们往下看，最后一个，最后两个，拆毁跟裂解。这哥哥不进去就在裂解这个家庭，你不觉得吗？那个快乐就开始被他消除。朋友们在看什么？看你们家表演、看你们家儿子吵架表演、裂解这个家庭。如果你没有爱，你就在拆毁裂解，你根本没有办法促进和睦、但倒过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爱人的人，我们就会成为和平之子，我们会使人和睦，使家里面因我们而和睦。阿爸们，你是一个和平之子还是一个拆毁之子？包括丈夫妻子都要思想，我们到底在家里面我们是一个拆毁者，冰冷冷的拆毁者，还是一个建造者？我们是建造孩子跟我们的关系，跟妈妈跟爸爸的关系，还在拆毁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孩子跟妈妈的关系？夫妻都要负责任，对不对？我们辅导很多的 case， 不要一直都是怪小孩，父母亲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在你的儿子女儿心中把爸爸说成怎么样的一个爸爸，孩子就会认定他的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高墙，你裂解了那样的关系，怎么收怎么栽就要怎么收。倒过来讲，如果你告诉他爸爸很辛苦，爸爸爸爸如何，孩子跟对爸爸的崇敬就会油然而生，被建立起来，是妈妈说出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你的嘴巴说出来的。你一直说大儿子很厉害，说二儿子很糟糕，兄弟之间一定会不和的，对不对啊？是你说出来的。爸爸一样嘛，你天天在那边挑剔你妈妈，在小孩面前修理你妈妈，愚蠢嘛。你的女儿儿子对爸对妈妈的想法是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嘛，是不是啊？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啊，弟兄姐妹啊，求主帮助我们啊，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还来得及啊，只要你愿意柔软虚心啊，悔改啊，还来得及啊，阿们。有一些父母亲，你啊，就直接讲，你啊没出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那周围的弟兄姐妹会怎么看他？永远都认为他没出息，这是你讲出来的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爱孩子的，你应该要悔改，阿们，阿们，一定要悔改，来得及，还来得及。因为我希望你今天听到的道，要行出这道来，我们一起来学习。牧师不是说我就会了， 我也在不断的修正，在学习。阿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一个人说我很棒。你这样就麻烦。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劳苦却没有安息。他自己讲的，我天天这么辛苦，对不对？他心里面有安息啊。这个人是没有安息的人，对不对啊？他很劳苦，不安息。可是如果倒过来呢？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你劳苦会为对这个劳苦乐此不疲啊，一不一样啊？越工作越开心，我很劳苦，但是我乐在其中啊，是不是啊？不是工作狂哦，是乐此不疲的工作啊，阿爸们啊，啊，哇！弟兄姐妹，如果充满了爱，就像妈妈嘛，为什么要生第二个？就是因为爱啊，阿们。为什么要生第三个？我意外的啦，牧师，我不小心的啦。各位啊、哦，很多时候为什么生了还哎？你基本上你有爱的话，劳苦对不对哈？乐此不疲。你知道有人来政府的官员来找合一堂，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教会为什么可以生这么多？我们对中华民国是大有贡献的，各位。阮教会嘛是爱台湾的啦，哦，真正爱台湾是合一堂，了解哈？又不回话，听得懂吗？我这五十三的台语，你知道吗？你乐在其中不一样，对不对？虽然就是啊，很，哎，养小孩有血有泪啊，是不是啊？哦，是不是啊？但是乐此不疲啊，这样有点感受了吧，爸妈啊，是不是啊？啊，骂完、吵完、哭完回去，孩子哎呦羞羞，有没有精神分裂吗？不是，那是因为很爱，乐此不疲。你今天要都会劳苦，这个世界我们都会很劳苦，对吧？一定会劳，你要工作一定会劳苦的，读书也好苦，对不对？连睡觉都很累哦，对不对？睡得好累哦，起来。但是你一定会累，你一定会劳苦，但是你能不能乐此不疲呢？啊，因为你们如果我们真的相爱的话，我们做，我是说做正经事的劳苦哦，你会乐此不疲。好，我们往下看哦，因为求主帮助你，永远要记得一句话，耶稣说的：不要一天到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忘了自己眼中的良木。一个真正爱别人的人，是不会去挑人家眼中的刺，忘了自己眼中良木的人。阿爸们，这个大哥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看到自己也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坏东西，是不是？你看他讲的每一句话，对他爸爸都非常无情。原来他这几年在家里面也不是真正爱他爸爸，对不对啊？只是他没有那个小儿子这么叛逆，这么敢而已啊，是不是啊？哎，坏还要真的敢呢，不敢没有那个胆量还坏不起来，你懂我意思吗？坏还很聪明呢，不聪明还坏不了，你知道吗？各位，我跟你说，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一定要学会怎么样爱人。一直讲第二段，要怎么爱呢？第一个，宽恕。听好，这个宽恕做了非常，耶稣用这个比喻的宽恕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宽恕？我请问你，这个爸爸是不是在这个儿子悔改回到家里面后才宽恕他？不是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去找他把他找回来呢？好，我等一下讲第二段再跟你讲这个问题。第二段宽恕是什么？宽恕是一悔改立刻就接纳，对吧？是不是？不悔改要不要接纳？没有办法接纳，怎么赦免啊？我们如果不向耶稣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接的不义。讲太快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在做的，你还没有清楚真的就你是新朋友，你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多么的爱你。他说，只要你肯认罪，他就完全的赦免你。你一认罪，他就赦免。阿门。这个复兴就是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他一悔改，一回家立刻接纳。阿门。阿门。你要爱一个人，第一个学习是宽恕别人。真的需要你爱的，常常是那个好得罪你的人嘛，对吧？啊，第二件事，有没有伤害爸爸？有。一回来就宽恕，第二件事情很珍惜，对不对？回来是不是马上抱，再错再脏也抱起来，是不是一种珍惜啊？好，这个珍惜我用两件事来告诉你啊。第一个，在他悔改之前，他的爸爸就很期待他什么，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对不对？是不是啊？他爸爸讲的嘛，你这个弟弟，你这个兄弟是失而复得，死里复活的，对不对啊？所以他的父亲在他这个小儿子背叛这个家庭伤害他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他的爸爸 在他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很期待他能够失而复得，这个儿子要失而复得，死里复活，对不对？是不是？但在这个儿子回家悔改认错之后，他的爸爸就看他是一个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子，对吧？这个很重要哦。今天我们看一个悔改的人是不是一个从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这样看他是很重要的哦，这样我们很容易爱他，对不对？如果这哥哥看这个弟弟是死里复活的失而复得的，就前面的失钱的比喻啊就连在一起了嘛，对不对啊？我丢掉了我得回来了，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时候看到这孩子可恶，这孩子离家出走，对不对啊？走了走了，然后过不久啊，好气哦，爸爸都要打他，对不对？可是发现他好像死了，没有消息了，然后突然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会一把把他抱住，懂了没有？因为看他是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样懂吗？耶稣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了。当这个人悔改的时候，你真的要这样对待他，要把他看作死里复活失而复得。这是我们失去的弟兄，这是我们的耶，阿们。在他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是期待他能够死里复活赶快回家，对吧？让他死里复活。第三个是什么？弟兄姐妹，我要讲给你听，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其实你说那个爱的动机最重要的动机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以安慰天父的心为先，我爱你。基本上人都不可爱了，有几个人是可爱的？除了正道啊，熊敏谦啊，熊敏欣啊，他们有几个可爱的啊？新 F4 啊，有没有啊？你不知道我们教育新 F4 啊，东南亚新 F4 你知道吗？印尼的琪琪，缅甸的敏谦，香港的雨熙，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正道，东南亚新 F4。 除了他们我看都没有什么可爱的，那我意思吗？那他们的不可爱都被爸爸妈妈吸收了，对不对？家里面到我面前都很可爱嘛，是不是啊？干干净净的，洗得干干净净给我们玩，对不对？哭闹就带走了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没有几个人可爱的啦，没几个人可爱的。我们爱，我们为什么会爱他们？我要告诉你这个真理。其实这个大儿子，好好想一想，如果你真的爱你爸爸的话，你不可以这样对你弟弟，对不对？我们爱是因为我们是以爱天父为先提。如果我做这件事情会让天父难过，我绝对不做。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是天父会让天父安慰的，我就去做。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天父喜欢我原谅人，所以我原谅人。天父喜欢我接纳这个弟弟，这么坏的弟弟，我就要接纳这个弟弟。天父看我爱我弟弟开心，我就爱我的弟弟，因为我要安慰天父的心，我不要让天父二度伤害。这样听得懂吗？我爸爸已经被伤害过一次，还要从我这边再受到一次伤害吗？我安慰他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解释非常多，其中有一个很宝贵大家看不到的解释就是这个。天父这么爱我们，天父也这么爱这些罪人，天父的爱子来到第四节上面，他也说了，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的，人子来是招罪人不知道义人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跟罪人在一起，愿意悔改的罪人在一起，是不是啊？这会让谁很开心？天父嘛，因为神爱世人嘛。你今天爱别人，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他多高尚，不要他多么可爱嘛？我告诉你，都不可爱嘛。我跟你讲，敏欣跟正道再长五年，你看有那么可爱吗？你问他妈妈就好。来，熊敏欣现在上一年级了哈，有没有像以前那么可爱？他不在场没关系，他也不会看，你们放心的啊。都不是因为他多可爱，你说你要爱你先生，我那个可恶的老头子，他真的很可恶，他还是老头子。但是因为要安慰天父的心，你就去爱他嘛，因为他是天父爱的嘛，阿爸们啊，啊，怎么姐妹都不回话，都弟兄嘞？是这样嘛？是真的是这样子嘛？我爱你，弟兄，当你愿意让天父开心得安慰而爱人的时候，我问你这份爱有没有价值？那个价值感马上提升到很高， 你如果是为了你自己去爱一个人，跟你为了安慰天边一个人，那个价值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个在天地永恒的价值是完全两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因为让天父不要难过，我好好爱你，然后你去爱的时候，上帝会大大赐福你，那个爱就被活起来，像活水的泉一般流通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段。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哦，上帝最喜欢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专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事。这是谁的心？耶稣的心。讲完这句话立刻讲，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那讲到耶稣的时候，就是他，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念别人的事，也要顾念别人，当以耶稣基督。耶稣心就是，耶稣就是不顾念自己嘛，他也顾念大家嘛的需要，所以他才会这样道成肉身，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嘛，对吧？整个经文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弟兄，我要告诉你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天父喜欢我们不要专顾自己，天父喜欢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天父喜欢我们把我们周围的人放在我们的心上，把你的爹娘，把你的丈夫，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小孩，把你的牧人放在你的心上嘛，对不对啊？哎，我真的都很感动，合一堂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啦。我那天我是没有跟你们讲，我去切片啊，要看结果。你知道我那下午我就接到电话来，知道的，因为你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会不惊扰大家。那电话我在那边等，我在看诊，好可怕，你知道吗？我四点去，才看到22号，哎，我天哪，哇，那边坐在那边等啊，旁边都是真的比我年纪大的人哦，坐在那边有点丢脸，你知道吗？哦，哇，然后都做生意的做生意，聊天的聊天呢，他妈做生意啊，那卖房子的嘛，我旁边哇，这个那边哇哇哇又讲，好。哇，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到我，你知道吗？我还在等的时候，就电话就进来了。怎么样？结果是什么？良性的吗？就这样问。如果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会打电话来吗？那第二天陈导一进来，另外一个知道的，第一句话，牧师怎么样？是良性的吗？就因为你，哎，我跟你讲，良性的啊，我是良性的，各位。你就发觉人家把你摆在心上。这是天父要的，阿爸们。专顾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会把别人放在心上嘛，不是吗？你要死要活，你家的事啊，对吧？听到别人讲良心的啊，感谢主好良心的，这很假嘛。你懂我意思吗？你把它放在心上，跟不把它放在心上，人家都知道的嘛，是不是啊？你如果专顾自己的人，脑子里心里不会有别人的啦，对不对啊？自己有事情，大家为我祷告，别人有事情祷告完了，所以第二天看到人家好 没事，你不去问人家医生祷告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你没有 把人家放在心上嘛，所以你昨天也是稀里糊涂祷完告之后你就走了嘛，等到遇到人家的时候你也没有放在，所以你也不会问人家嘛。弟兄姐妹哦，爱就来真的，不要只在言语上，有人连言语都没有的，总要在行为诚实，所以要有言语，要有行为跟诚实，对吧？你话都不说，你还讲什么？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嗯、所以美和校长跟我讲说：“牧师啊，你从后面看起来瘦了。”哦，美和校长这当校长真厉害哈、哦，也真的很有爱心。那校长真的很有爱心，还知道牧师瘦了哈、哦。感谢主啊！哦，这个瘦了是好事情啊，瘦一公斤就赚10000呢、啊，听说啊。瘦身1公斤10000，你们不晓得哦。弟兄们，你就知道，如果你有没有把人家放在心上，你就一下就知道，上帝喜欢我们把人家放在我们的心上。你有把你的父亲放在你的心上，你有把你的母亲放在你的心上，你有把你的兄弟姐妹放在你的心上，你有把你的牧人放在你的心上。如果你有放在心上，这是天父喜欢的。我们爱人，是因为我们凡事都要让天父从我身上得安慰，这是爱的动机，最高尚，这是我们必须拥有的动机，这是我们爱的动机跟目的。阿爸们，你用这样的动机去爱你的周围人的时候，你这个人会不一样，否则你就是一个木头，你就是一个故人怨，那哪里去人家都不会喜欢你，人家跟你讲什么其实都是假的。牧师今天讲的很主观哈，因为我看太多了，有些人专顾自己的，我把书读好就好，我 考上什么什么大学就好了，两眼发直，眼中无人，他找你只是要解决问题，他只是要利用你，这种人就不像复兴高中的那么有情义，你知道吗？我们复兴高中都很有侠义的啦，你知道吗？ 那一个人有事，大家都有事啊。你觉得读这种高中开不开心啊？很开心的、啊，但功课都不太好了、啊，因为都只有在高三下学期才开始读书，知道吗？真的啊，哦、考上淡大，大家说哇、哦、好棒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压力啊。你复兴高考上淡大，人家跟你说哇、哦、好棒哦，你有建中考上淡大的，所以叫快乐高中啊。啊，不讲这些了，回来啊、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周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是只要功课就好，不是的，大家要有兄弟感情啊，这样知道吗？我周围的人都很有成就啊，他们也不会没有成就啊，就功课好就考公务员嘛，对不对、哦、那功课不好的干嘛呢？做鸿海董事长啊，做生意啊，你懂我意思吗？不会考试啊，继续做生意啊。我旁边这个证券公司的副总裁，我旁边这个音乐台湾音乐一把手，配乐一把手，我斜对面这个每堂课都出去打架的，不知道怎么这么多人可以打。斜对面这个 TVS 的资深记者还被李彦秋访问。我还不再讲，我前面这个不读英文跟老师辩论一节课，不要学英文，后来他到法国留去学画画，他只会画画。他社长，我们班五个社长，他是绘画师社长，他现在一幅画1000块，1000万起跳，不是1000块哦，1000万起跳哎、欸。都不会读书啊，也不要读书了。但心里面有人，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用钱来讲这些，这也是一种成就吧。各位啊，顾念别人，顾念别人 ，others， 不要只有我自己。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只管把我自己搞好，没有用的啦。现在大家终于知道，程度到最后都差不多，到时候看人脉。是不是啊？是不是呢？主帮助我们哦。牧师讲多了，到这里先结束啊、哦。第四个是什么呢？是你要爱人吗？你要欢喜接纳、哦、各位哦，看看这个爸爸、哦、他接纳小儿子，他有没有接纳大儿子？我们先讲他怎么接纳小儿子。小儿子这么坏，回来以后做了三件事情，除了亲嘴抱抱以外。亲嘴抱抱也不会太困难啊、哦、当然对某些人、欸、他马上给他什么披上袍子，对不对？披上袍子是什么意思呢？给他穿上荣耀，戴上戒是什么？给他家里面儿子的权利，这样了解意思吗？他可以呼风唤雨了，他回来又可以一时气质了，不是不知道。第三个，穿上鞋子是他给他儿子的地位，这样知道吗？一个是荣耀，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身份地位。他爸爸做三件事，你知道吗？那个是奴隶，是不可以穿鞋子的背景，所以他在人家家放猪的时候，他是不可以穿鞋子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光着脚的，所以他爸爸说要给他穿上鞋子。他是以奴隶的身份回来的，所以他跟他爸爸要的也是当一个工人的身份。他父亲不是的，你回来就算你就是我的儿子。我们爱一个人，就必须把荣耀给他，让他有尊严，阿爸们，就必须赋予他可以跟我有一样的权利，阿们，就必须赋予他那样的被接纳的身份，阿们。你在我眼中是跟我平等的。弟兄，我要跟各位讲，这是爸爸把上好的给了儿子，对吧？结果他不配。基督教基督徒从头到尾圣经讲的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不配，神给怜悯是当罚不罚。所以这父亲当罚不罚，怜悯你，爱你，就是你不配，我给你，给上好的戒指，戴上袍子，披上鞋子，给他穿上，然后让大家一起欢喜快乐，把欢在欢乐当中把他的羞辱除去。做的真的漂亮太多了。父母亲，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荣耀我们的小孩、啊、预备好当他们回头的时候，阿爸们啊。大儿子呢？大儿子不是很生气吗？要你是爸爸，你会气死。原来你这几年跟我在一起，一天都不是孝顺我啊！啊，因为你都在抱怨我，因为你是这样子想我的。爸爸马上接纳。爸爸说：“我的都是你的。”要你听到大儿子这样跟你讲，你还要把全部给他哦。哎呀，你们有点感觉好不好？我都好急死我了。你们这个家伙这么可恶，你要把一切都给他，你会给吗？你敢给吗？ 第一个已经把你卷款跑掉了，如果你这个全部都给他，我看你流落街头那个老人家，是不是啊？他还是给全部。弟兄姐妹们，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爱家人，我们就要用全部爱来爱他们。阿爸们，等下告诉你怎么智慧的去爱、哦、不要被卖了。恩典上我们原则讲清楚就是这四点，第一个你要宽恕，第二个你要珍惜，你要期待他回来，回来的时候你要珍惜他，你要看他就是失而复得的。阿们。 你要以安慰天父的这样的动机去爱人，以这样的思维去爱人，最后你要把上好的给他。第三点，我们看到爱弟兄的关键在哪里。你说牧师我都知道，但我知道，但是 我很难爱，很难爱，爱不下去。先告诉你秘诀，弟兄姐妹们、啊，这个大儿子爱不下去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父亲这么爱他，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看他的嘴里面讲他的爸爸，把他爸爸讲成什么样子，他心里面那个天父的爸爸的 形象在他爸心里面是很糟糕的，对不对啊？他认为他爸爸基本上面就是很吝啬的，他认为他爸爸是很不公义的，对吧？他爸认为他爸爸 都不会给他的，根本不爱他的，是不是？不然他不会这样讲、啊、因为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如果我们要爱别人，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要充满爱？你心里面没有爱你怎么爱人呢、啊？如果你心里面要充满爱的话，有一个关键点，那个地方就是你有没有知道爱的感知能力。我讲清楚这一点哦，你能不能感受得到，你有没有一种感知能力，是感受得到父母爱你，天父爱你，周围爱你的人对你爱你，能不能感受得到？我发觉很多的父母都非常爱他的小孩，可是问题出在他的小孩没有那种感受领受爱的能力。当一个人里面没有接收感知爱的能力的时候，多少爱到他面前来他都不会有感觉，听懂这个意思吗？我发现很多人那里面没有爱，是因为他没有感知爱的能力。当你没有感知爱的能力的时候，多少爱就是上帝在教养里面你也是没有感觉的，因此你里面的爱的存折是零，你们爱很少，难怪爱不出来，因为你都感受不到人家的爱，更感受不到上帝对你的爱，你怎么会有爱呢？你都不觉得上帝爱你，你也不觉得你周围人很爱你，你怎么会有爱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第二个解释了，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就这样子原因嘛，对不对啊？你看到很多小孩哦，父母亲爱他哦，啊，烦呐、啊，觉得给他钱不要啦，穿件衣服啊，知道了啦，熟不熟悉？怎么会这样子呢？要你加件衣服，你生什么气呢？你怎么没有打伞？很烦哎、欸！你要指责我，不是指责你啊，是关心你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里面没有感知爱的能力，对爱的感知能力是零。你智商180，你感知爱的能力零，你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你也不会是一个感恩的人。你更不会爱你周围的人，你会让人家伤心，你只会某一方面的专业很强，其他你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家爱我们，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吗？我们可以领受得到吗？神爱世人，把耶稣给了我们，你能领受得到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人生最可怕的问题，你不觉得吗？你会人在福中不知福、欸、是不是啊？你会在爱的里面你还在那里抱怨呢，你会在很多的爱的围绕之下你还会觉得自己 很自怜呢，你比任何人都幸福，结果你完全享受不到那样的福气。爱的感知能力重不重要？你太太很爱你耶，可是你完全感受不到。你先生很疼你耶，感受不到。哇，弟兄姐妹们，这是人帮不了你的，一直跟你讲啊，其实你先生很爱你都没有用的，因为他里面那个感知的那个 sensor 已经没有了，你懂我意思吗？完全没有感知能力。 我高一的学校的时候住在一个人家里面，哇，一个女主人就跟我分享她的痛苦，她先生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越听越傻眼，哇，怎么会这样？你的先生怎么样？到最后，哇，她说还不错了，这是生日，她送我一部福特跑天下。
啊，那你刚跟我讲了一个小时，她不好是怎么回事啊？你听得我吗？
我那个时候17岁，请问17岁的我，跟现在我62，你接近看几岁？坤静，45年前，跑天下，你听过吗？没听过啊，有点像现在的，这样子好了，就像现在的什么？现在的大概魏巡那一类的车子吧，哈，啊，更好一点哦。哦，台湾都是只有什么？哦 ，Mobile 是不是？哦 ，Mobile 应该是 Mobile 的系列，对不对？哈，你生日，你先送你一部 Mobile， 你还在那边，先生不好什么什么的，给他扒了你，对不对？哈。康有嘉生日送一部 Mobile 了 ，Camry 了，那还跟你讲说，如果他跟我抱怨说我先生都不爱，康有嘉对我都不好，都不好，给他扒了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看，我就觉得这些人很奇怪。后来我终于懂了，45年之后的我终于懂了，因为他有问题是出在他有问题，他里面感知爱的能力出了大的问题，对不对啊？送我一部火柴盒小汽车，我都很高兴的，何况送你一部真的汽车啊？45:1的，对不对啊？60:1的，我都很高兴的。各位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两件事情啊，时间太长了，跟你讲，你们要不要学学我们怎么样有让我们的感知能力完全被恢复？哦，正道一叫我就开心，跟我太太一叫我二哥我就一样开心，这样好不好？啊，熊敏谦叫你妈妈很开心，然后熊梦平太太啊、哦、一样开心，那要不要恢复啊？熊梦平要不要祷告？你知道吗？啊啊！很多时候啊、哦，我都劝太太，你怎么爱你的儿子，就怎么爱你那个先生就好了。你怎么宽恕你的儿子，怎么宽恕你的先生，这样你听有哈？奇怪耶，那个爱儿子的心很强耶，爱先生的心越来越薄耶。好了，不讲你了哈，谁让你今天当领会？各位啊，要不要把那个能力恢复？要不要？好，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你在神的面前哦，你要记得，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感受到他爸爸这么爱他，是因为他非常自义。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很自义。为什么你这个先生感受不到你的太太很爱你？为什么你这个太太感受不到你先生很爱你？是因为你很自义。你觉得我这个家付出多少？我做了多少？对不对？对不对？把那个大儿子的灵魂套在父亲、母亲、妻子、丈夫身上、小孩身上，就清楚了。我为这个家，为了光宗耀祖，我这么努力读书，哎，有没有啊？他会感受不到家人的爱，你懂我意思吗？他一直想自己付出多少，自义。破解之道很简单，你自卑在神的面前求神救你，因为你没有办法不自义的，而且还加上什么自怜，有没有啊？因为做那么多都没有得到什么，一只羊羔都没有，对不对？吃啊，吃死你啊，吃羊羔。我没有啊，我做那么多，你看自义加自怜没救了，你知道吗？我这个公式是这样，自义加自怜没救了啦，没救了啦。自怜自义是我们没有办法的，自怜的人一定会抱怨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自义的人一定很骄傲嘛，是不是啊？那怎么做呢？你只有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只有求主耶稣把我们从自义里面救出来吧，阿爸们啊。这个大儿子就等同当时的法利赛人，知道吗？小儿子就等同法利赛人眼中说的罪人，这样知道吗？法利赛人是不是比罪人更可恶啊？你们都不敢讲，法利赛人不怕你得罪，在地狱里面你不要怕得罪他了。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求主耶稣救你吧，把我从自义跟自怜里面救出来吧，阿爸们。下面加号，加一个起来数算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阿爸们，一笔一笔把它写下来。你去数算看看，你数算之后，你就那个自义就越来越小，自怜就越来越没有，因为你看到这么多的恩典嘛，阿们。 所以俯伏在主面前求主救我们，让我们不要自义也不要自怜，阿们，并且数算上帝的恩典。这一个秘诀学会了吗？第二个秘诀，耶稣讲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夺去，对不对？耶稣拯救我们以后，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就把神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有本钱爱人的。记住，有的还要加给他，就在上帝把爱浇灌在里面之后，你起来爱人的时候，这个循环就开始了。因为当你爱人的时候，有的还要，你过去没有本钱，你是没有办法爱人的。但你信耶稣以后，所以朋友，你一定要真的信耶稣，不然里面不会有爱的。这很奇妙，上帝给你以后，你怎么样有感知能力呢？你感知能力怎么能够很强呢？你去爱人，你去爱人，然后你就发觉，哎，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你就会体会到爱的滋味了。这样了解了意思吗？你就会更多的享受上帝的爱，你就更有机会享受上帝的爱了。这样了解了吗？再加上一个，刚刚是不是祷告呼自卑呼求神，加上数算恩典？这边是你要求神，加上我告诉你去爱人。你要求什么呢？下面两个祷告你一定要祷告，你要把它背起来。我天天都用这个祷告来为你们祷告，哎，主啊，求你使我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能分辨是非，做诚实过的人，直到基督日子。求你使我靠你，靠你这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力上加力，哦，我可以忍耐宽容，阿们。求你使我能够靠着你结满仁义的果子，将荣耀颂赞归给神。这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啊，第八第九，你就回去背好不好？这样 OK。求你使我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上多又多，因为我不能被人家骗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使我能够分辨了，做诚实无过的人了，做知道基督是下面靠着你结满仁义的果，仁义的果子就是施舍给予，这样懂我意思吗？爱人，结满仁义的果子，将荣耀颂赞归给在天上的父。你跟神要。第二个就是，父啊，我在里面要跟你要一个恩典。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最后面，我在你面前跪下来，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叫我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我真的没有力量，使基督因着我的信住在我心里，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注意，你爱心有根有基，就能够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的感知能力没有了，所以我们跟神要，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使我能够和众信徒一同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又是知道神，那你能够知道的能力要被恢复。阿爸们，神，你要用这两个祷告来为自己祷告，阿们。然后加上去爱，当你去爱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人要，因为你就去爱，爱了以后你就哇，更就进入这个善性循环里面，你就更知道爱，更体会爱，更得着爱，更享受爱，你就更能爱。这样了解了吗？两件事，自卑寻求主的面，加上数算上帝恩典。第二件事，自卑在跟神要，用这两个祷告跟神要，要爱的能力，要爱的智慧。这样了解吗？加上就是去爱。这样了解了吗？我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小男生跟我一样大的小男生，也是四年级。迪牧师把他的姐姐带领信主，迪牧师是台大的植物系的教授，就把他的姐姐带到合一堂，那是叫万圣礼教会，所以他这个姐姐就把他弟弟也带来，他有两个姐姐，那大姐信主就把妹妹跟弟弟带来，弟弟刚好跟我一样大，我们两个生日只差三天还是四天。他来了以后，我们俩就认识了，我们两个就成为铁杆兄弟，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我们两个很年轻的时候就一起服侍主，少契那时候合一堂是没有少契的，我就自动请缨，我爸要把我带少契，我爸说好，少契交给你，我就跟他两个人就开始，他抓人，我撤离聚会，我就辅导他当少契主席，我就帮他。我们少契后来也到了快四十个人，我们两个高一的学生哦。我们两个南征北讨传福音，他会做诗歌，我就弹吉他，我们就一起。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梦见有一天他死掉了。第二天我记得你去我找他，我说我梦见你走了，他就笑着跟我要死。哎，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更珍惜他。后来我考大学，我考上了，他没有考上，他就去高雄当兵，当海军三年舰艇兵。我记得他在中原大学送我。 你读大学了，我要去当兵了，我就陪伴他，我们还是很好。可是当了三年兵之后，他离开神，当完兵之后回到台北，住在建国北路，他不来聚会。我们两个也一起带少契，他少契主席，我们南征北讨到处传福音的耶。他 不聚会了，我就到他家去找他，非常的冷漠，非常的冷漠，把我晾在那边了。我很难过，许明真应该知道是谁。我很难过，我们这么好，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记得我拿着雨伞，很难过。我们曾经这么好，为什么我大学到大四的时候你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还是好兄弟吗？后来我们就还是保持联络，我还是很珍惜这个朋友，可是他很冷漠。后来因为票据法的关系，他妈妈拿他的身份证去借钱，跟地下钱庄借钱。票据法一出来之后，他连夜就飞到香港，逃到泰国，在泰国去找那个不是他爸爸的爸爸。他爸说， 你是你妈妈跟别人生的，你根本不是我儿子。就在投靠这样的一个爸爸，他爸爸就你去工作，一句泰文都不会，怎么工作就拼。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宇正啊，全世界只有你，我只有你一个兄弟，我没有了，包括我姐姐都不是，都不是，只有你。啊，我好苦哦。我就写封信给他，你回来，我有饭吃，一口饭吃，你就有饭吃，你回来。他就不跟我联络了。后来我去尼泊尔宣教，我们买那个最便宜的飞机，晚上会在泰国曼谷住一个晚上。从尼泊尔回来也是在泰国曼谷要过夜，坐那个 limousine 就住到那边去。我就到了曼谷，我有他在泰国曼谷的电话号码，我跟有林师母呢，我就说我要打电话给他，我打给他，他就开了那个时候 Toyota 很高级的车子来，他有两部车，他跟我讲他有两栋房子，两部车，两个儿子。我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儿子，他就来了，带了两个儿子来，太太也带来，太太在银行里面工作。我就说，他就说我不信了，我现在跟我太太一起拜，我家里面有神龛。我就劝他信，回到主面前来吧。他笑一笑，他在我面前是样样都有的人，很拼。第二次再过曼谷，我又去尼泊尔，我又回来又找他，还是一样，因为他样样都有，他各方面都比我强。看起来回台湾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说，宇正，我到台湾了。我说好，我请你吃饭。我一请他吃饭，坐下来的时候看他脸怪怪的，我不敢问了。吃了几口饭之后，他说，宇正，你知道吗，我中风了。我难怪，我看你的脸怪怪的，眼睛闭不起来。啊，宇正，你知道吗？我离婚了。宇正，你知道吗？我的太太把我的两栋房子、车子、儿子全部带走了。我一年只能跟我儿子见两次面。他跟别的男人跑了。那因为我的财产不能登记在台湾人的名下，只能登记在泰国，他是泰国籍。啊，宇正，我现在在摆地摊，曼谷好热啊，曼谷的街头好热啊。我就跟他说，兄弟啊，事到如今了，你一无所有了耶，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吧。他看我笑一笑，我答应你，我 会去教会坐一坐。过不久他又回台湾了，我就在万方医院的 Starbucks 约到他那边见面。我说怎么样？他说我跟一个路边摊的，也一样摆路边摊的女孩子在一起，我们已经有了，我现在回来办这个证书，结婚证书。我一看着他，我赶快要塞钱给他。又过了不久，然后我就问他，在 Starbucks， 在万方的 Starbucks， 我说，兄弟啊，去教会了吗？你答应我你要回去教会坐一坐。 我没有办法，我就继续为他祷告，坐捷运回去，然后坐飞机回泰国。有一天我跟有灵师母，那时是昆静还不是传道人吧，还有雅文啊这些，有灵师母跟我坐在一起，然后嘉靖开车，突然间赖敏聪只是一通电话打进来说，宇正不好了不好了，他说你这位兄弟哦，得了癌症，肝癌肺癌已经扩散了。他说他不要跟任何人讲话，因为赖芝是他姐姐的最好的朋友，在台湾最好的朋友，所以他说他姐姐说他姐姐在泰国当宣教师，但他不跟他姐姐来往，他说他不要听任何人讲话，他两个姐姐都宣教师，我都不要跟他们讲话。他说 他全世界只要跟你讲话。我说昆静牧师，有灵师母在旁边，我说你们为我祷告，我今天一定要带领他信耶稣，回到主的面前，浪子要回头。我说我们祷告吧，因为我几次他都好硬。我们祷完告之后，昆静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车上，我就说叫他名字，我打电话到泰国，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得癌症，我是肾肝肺扩散。我那时候我真的真的我心里面的心脏蹦蹦跳，我说回到主耶稣面前信耶稣吧。感谢主的恩典，对面的电话传过来说好，然后我就一句，以前是我们两个带人家信耶稣，一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那天是我带他重新讲一次，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赦免你的，赦免我的罪，做我的救主，做我独一的真神，奉耶稣的阿们。然后我还是同样的问他，我知道你要我会问你，我就问他主耶稣在哪里，在我心里，哈利路亚。隔一个礼拜，那时候孟英姐还在泰国，应该是托孟英姐，我说把钱带过去给他。再隔一个礼拜，我打电话去，我说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祷告，有。再隔一个礼拜左右就死了。他是一个标准的浪子，爹不疼娘不爱，姐姐姐夫我不予置评，因为我是他兄弟，我都知道内幕。他在这世界上面活的什么，结果妈妈这样子害他，他妈妈在中风的时候还把他接到泰国去，用几个佣人养着他妈妈，他的能力也够，他也孝顺，可是到最后他拥有什么，全部都没有了。太太把他的两栋房子车子全拿走了，把儿子也带走了，用泰国人的优势压我们在那里的华人啊。他一无所有。因此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但感谢主耶稣，他知道这个人的可怜，阿爸们，最后还给我一次机会带领他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我看到一个真理，我从我这个兄弟看到一个真理，我们两个人我看到一个真理，我一无所有，但因为我有耶稣，他是样样都有，他没有耶稣。我看到的是一无所有，有耶稣会变成样样都有，样样都有没有耶稣终究仍然是一无所有。感谢主，他今天是个浪子，回到主耶稣面前，虽然他从样样都有变成一无所有，但他现在在主那里样样都有，哈利路亚。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真的要接受耶稣，因为即便你样样都有，你没有耶稣，我可以告诉你终局还是一无所有。但如果你有耶稣，你现在一无所有，你有耶稣，你终究是样样都有的人，阿们。地上的有跟天上的有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好兄弟在主耶稣那边我很安心，阿们。我最后回答你一个问题，虽然时间晚了，很多人说牧师有一些人背叛我们攻击我们，我们要怎么爱他，我告诉你跟这个爸爸学好不好，这个爸爸就让这个小儿子去吃苦，知子莫过父，他知道这个小儿子一定会把钱花完的，阿们，一定会吃苦的，眼下去让他吃苦，对吗？是不是？但是他吃苦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期待他能够悔改，还是为他祷告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背叛你，如果有人搞你，不管你的家人什么都一样，你心里面要用爱的期待为他祷告，但是你不要管他，你让他去吃苦。 让他吃苦。你很厉害对不对？你很行对不对？你现在跟我呛对不对？你不把我当回事对不对？我 教你，那我就不管你嘛，你去吃苦啊。我跟你讲要加衣服哦，天气会冷哦，今天出去要带伞哦，烦啊！啊，你就不要拿伞给他，你懂我意思吗？你就让他淋雨啊！你要有这种魄力，妈妈知道吗？芝婷应该会有了哦。你就让他去淋雨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与其塞伞给他，他都不会，你还不让他去淋雨，淋到感冒最好，懂我意思吗？发烧更好，咳嗽不会好更好。下次你拿伞给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拿？今天我要结束，竟然结束在这么高亢的激昂的氛围里面，不太好。弟兄姐妹啊，爸爸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是好办法。我们用祷告为他们祷告就好，很多时候就让他去吃苦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牧师还有一些部分不能讲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你在神面前真的要有智慧的爱人，阿爸阿们，有的时候让他吃苦，不然你的爱就是被践踏。你仍然为他祷告，不要忘记祷告，祷告还是祷告，不间断的为他祷告，但是很多时候你要放手。我要求主帮助你，你要知道你要呼求主耶稣，让你自卑，让你的自卑脱去 自大，脱去自义，脱去自怜。你要求主耶稣帮助你脱去自大、自怜、自义。你要求主耶稣帮助你数算，常常你要起来数算主耶稣的恩典。你要求主耶稣让你有感爱的感知能力，要有爱的知识见识。你要求主帮助你要起来具体的去爱你周围的人，就在今天，这样你的感知能力被恢复，你就知道你不会像那大儿子，不知道爸爸这么爱我，我拥有这么丰富。阿们。这样你就能爱人了。请为自己来祷告，请。听完了道去做吧，一方面求主帮助你，一方面就去爱吧，一方面数算上帝的恩典，一方面竭力的去爱人吧。如果你信了主，你有本钱的，你可以爱得出来的。你一旦爱，你的感知能力就越发的被恢复，你周围都是爱，你就突然间发觉你周围都是爱。你好谢谢你的爸爸，你好爱你的妈妈，他们这么爱你，你看到了，感受到，领受到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脱离麻木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把这样的爱活出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亲人好难，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我们的爸爸妈妈多么的爱我们，我们也感受不到我们的兄弟姐妹多么爱我们，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总是那么一点点。我们的牧人，我们的 mentor 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却毫无感觉，麻木不仁。说这样的日子够久了，就在今天，主求你帮助我们醒过来，帮助我们呼求你，让我们脱去我们的自义自高，脱去我们的自怜吧，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数算你的恩典，数算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恩典，不把这一切的爱当作理所当然。求你也帮助我们常常起来呼求你，
恢复我们爱的知觉，也求你帮助我们就是去爱，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今天要接受耶稣，让你的爱可以浇灌接受你的人，让我们有本钱可以去爱人，进入这爱的善性循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